己修
啊，我也没有求寿啊，从来没有求过这个寿命啊，只是求往生啊，只是求往生啊，也不求长寿，也不求人间的富贵啊，什么都不求啊。所以我跟诸位说的话都是真话，为什么呢？无求于你呀、我骗你干什么？我如果骗你，对你有目的，对你有祈福我对你什么目的也没有，什么企图，那骗你的时候那就神经不正常了，神经正常的人不会骗人 佛祖句句话都是真实的那么我跟这诸位说的时候，就六道是真的你要想见鬼的话，你像明眼法师的不能三年就可以修成啊，就能够跟这些鬼往来跟这些鬼打交道不过总而言之，这句话也记住，跟鬼打交道不是好事情，是跟佛打交道多好呢所以你好好的修佛的时候，能修上三年，跟佛菩萨打交道这样就好这就说是根不离呀不可以头上干头，不可以知见立志那个明眼法师在那个时候就是把这个大藏经看完了他在大西住了三年，一部大藏经看完了，看完之后他来找我他说释迦牟尼佛的智慧呀、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没话说，大藏经太好了，门门都讲到了，很遗憾呢、释迦牟尼佛有一桩事情没讲清楚我说哪一桩事情啊？无名从哪里来的没讲清楚无名怎么样发生的佛没讲清楚，很遗憾。明明经里面讲得这么清楚，他没看清楚，他不怪他自己没看清楚，他怪佛没说清楚，你这不冤枉不冤枉了？禅宗里面是不说叫你悟，教下是给你说说了之后还是叫你悟宗门走的是直截了当的路是直接的叫你悟出，教下是有点迂回，迂回也是叫你悟入非悟不能入所以要晓得真既然不离，你要是求真就错误了妄本来是空，你要断妄也错误了有无俱牵不空空两边不离，中道不存，有一个中道还是糟了有个中道还落在一边，中道跟非中道不又是对立的所以我们凡夫苦在哪里？苦在生活在相对的世界里面，相对的世界就是虚妄的，我们是个绝对，绝对跟相对两个还是相对，总是脱不了相对有无就是相对真妄就是相对脱离了相对就证得真实了，那就明心见性了所以我们讲要证得离一心不乱，必须要脱离相对才证得离一心才能够明心见性那么我们现在最困难的时候就是摆脱不掉不是倒在这一边就是倒在那一边这个是麻烦事人家呢就像上根立志，他一听了之后他就能摆脱， 他哪一边也不倒，这个就叫顿悟啊，顿修顿证，顿悟顿证之后表现的样子跟没有证的以前完全相同，并没有两样，这叫慈悲实现。这个事情确实不容易，自己对自己一定要清，要认识清楚，人归自知之明，知道别人不算本事，要归自知，自己不是这个程度，没有到那个境界，要断悟，要修善，要老实念佛，要走印光大师的路子，印光大师拿《了凡四训感应篇》作为我们断悟修善的依据，非常重要。告诉诸位自求多福，那些空什么高深的玄妙的理论，那不是我们能学得到的，我们听听可以，欣赏还做不到，做的时候还从感应篇做起，从了凡四训做起，从老实念佛做起，脚踏实地的去修学，你决定有成就，祖师绝不欺骗人，还是端修净土可靠稳当，般若的经典可以熟读，为什么呢？运用在念佛上来就是利益心，把这个般若智慧运用在了凡四训的感应篇上呢，是无漏的功德，把有漏的福报转变为无漏的功德，把这个念佛法门说这个事业心转变为理业心，有好处，有很大的好处，因为我们依了凡四训，依念佛法门不落空，这是不着空啊。用金刚般若禅宗的理论的时候，又不着有，空有两边不着，空有两边不离，这就叫中道，这个方法妙绝了，说二十空门念不着，一性如来体自同，二十空啊是涅盘经上讲的，大般若大智度论里面讲十八种空，涅盘经里面呢讲二十种空，那么不管讲多少种，总而言之是一性无二性呐。佛说种种空啊，是破众生种种执着，所以佛所讲的一切法，无非都是药方而已，为众生治病，病治好了，药方也不要了。真心只有一个，就是健康只有一个，无论害什么病，病治好了，药一定不要，恢复健康，健康是一个，这一性如来体自同，就是一个健康的人，那个二十种空，就譬如说，害二十种病呢，用二十种药，都不要执着，病与药都不能执着。这个底下一段呢是很重要啊，都是讲我们现在修学的一些毛病，心是根，法是尘，两种犹如镜上痕， 这个地方这个心是根，根能生万法，啊，是一切万法的根源。法是尘，这一句话非常重要。这个法是什么呢？就是如来所说一切教法，告诉你这是尘，你要执着就染污了真心了。所以佛法不可以执着啊！不但这个佛法不能执着，那个心是根也不能执着啊！所以说根与尘呢都不可以执着啊。这个净呢就是比喻的真心本性啊，真如本性。这个根与尘呢都是本性上的障碍，有了这个东西就不能见性了啊。立了这个东西才能够见性。底下说的好，说横沟尽除光实现呐，这一句从比喻上说，下面是法说，说性法双亡性即真。如果我们懂得这两句话，这才是真正了解佛说法的真实意。在开经记里面讲念皆如来真实意啊，你才真正懂得佛说法的意思啊。佛说一切法决定不可以执着啊。那么在我们现在修学的阶段，譬如说佛法的一些是名相法术啊，我们一桩一桩要把它正确的理解啊，理解这些东西做什么用呢？注意一下，大慈大悲是为了讲给别人听的，别人要问我们能回答他的，不是为自己的啊，为自己的懂就懂，不懂就不懂，通通都不要，心地要清净。为众生呢，都要学这些东西。我觉得众生还有乱七八糟的妄念啊，还有许多烦恼，要为他们去除，必须得修学，为他修的，为他修的，自己心清净，决定不染啊。所以用清净心修啊，用立分别心修，这个样子，分别法相即非分别。分别就是不分别，不分别当中建立分别啊，所以这个分别与不分别是一不是二啊。那么我们现在难在哪里？分别与不分别是二不是一啊，这是迷，不是觉啊，觉了是一不是二啊，这一些我们也要懂得。那么由此可知，分别法相是一个阶段啊，是在初学的这个阶段，自利利他，到自己入门之后了，就通通摆脱掉啊，一切都为众生啊，一定要做到是心法双忘啊啊，一切万法照得清清楚楚啊，自己的心境决定是光明清净的啊，一尘不染的啊，这个时候就自己入得一真法界了啊。那么下面这是感叹的话啊，切莫失莫法了，卧世时众生复波难调治啊，去生云兮邪见身，魔强发热多冤害啊。那么永嘉大师那个时候有这种感叹啊，这个感叹的话说的也不为过啊，诸位要读六祖坛经，想一想六祖的遭遇 那人家说这几句话没错，可是到了今天给诸位说，魔之强强到了基础，法之弱衰弱到几乎要灭亡了，不绝如缕啊，到这个程度了，冤害是随时随地都能够见得到啊，这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啊，往后去还不知道要加重到若干程度啊，我们必须要提高警觉性，要知道自己修行啊，有外缘当然好，没有外缘自己一个人要会修，不能说没有外缘我就不干了，那这一生呢一定空过了啊，没有外缘自己也要干，功夫不能间断啊，才能有成就啊，度众生之事逢人就劝化了，一个人也讲，两个人也讲，人家回报我们在所不计，说这个人的迷信，哎，这个人的神经不正常，随他说，总而言之我们劝人，哎呀，做好事啊，不要做坏事啊，劝人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他一听，嗨，这个可二十世纪太空时代哪里有什么西方极乐世界还迷信呢，那随他去，随他说，我们还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呢，业力而根永为道种嘛，是不是，我们给他下种子，他不爱听也叫他听啊，回报也叫他听，他回报最完了之后，将来这个金刚种子还是会起作用的，这叫大慈大悲啊，但是这个慈悲方便诸位一定要有智慧。我在南部讲经，听到屏东啊，这个是好像屏东四专啊，他们有一个同学，佛学社一个同学啊，好像在这个学校里头啊，在那里打坐啊，那么被这个学校发现的时候啊，以后佛学社禁止活动啊，有这么一档事情啊，所以像这个呢，这是很值得可惜的啊，他自己那么做是对的，但是是把学校里的佛学社的活动啊，因为他这个做法而被学校停止了，同学当中再没有学佛的机会了，这是很大很大的过失啊，断绝众生的法身慧命，这是不可以的啊，所以学佛一定要有智慧啊，总得要顾全大众，使大家都能够得到佛法的利益，大家都能够获得得度的机缘，这个是对的啊，所以在必要的时候自己不必实现这个相嘛啊，何必呢，学校规定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啊，让学校每个老师都欢喜，每个这个同学都欢喜啊，在学校做个真正模范学生，那个校长一看学佛的学生好啊，就鼓励大家都学佛，这个是无量功德了，这么样一做的是学佛不行的，障碍课业，你看看这是要装模怪样的不准学，那糟糕，佛法断绝了啊，那个做法是愚痴的做法啊，那个做法在一般讲叫佛呆子啊啊，不能够通权达用啊啊，死在这个仪式里面，仪规里头，死在这个教下啊，他不晓得佛法是活活泼泼的啊，所以诸位同学在家里，你们也有同学来问过我啊，父母反对学佛，为什么会反对学佛？他总是一个观念，学佛有障碍，学佛不好 如果你在表现的时候学佛样样都好，父母不但叫你学佛了，他凡是认识的人他一定劝他都学佛，学佛有好处嘛，所以学佛诸位晓得大乘佛法里面从哪里学起？从地藏菩萨学起。四大菩萨，这是佛法里头的四个根本法，四大纲领啊。地藏的孝，地藏叫孝啊，观音叫慈悲啊，文殊叫智慧呀、啊，普贤是叫一行一切行，一切行一行，叫圆融无碍。啊，这是四个纲领啊，有顺序的，不能颠倒的。啊，没有孝顺，谈不上慈悲。啊，没有慈悲也谈不上般若，没有般若谈不上四时无碍呀、啊。普贤行是四时无碍。啊，华严经五十三参就是普贤行。啊，离四无碍，四时无碍，所以叫大行。啊，普贤大行，不修普贤大行不能成佛。成佛一定是普贤行啊，普贤行就是心法双旺啊，一切行无碍啊。所以学佛的人第一个就是孝顺父母啊，为孝顺父母杀生，为孝顺父母去吃肉都没有罪，佛菩萨看得欢喜，都点头，嗯，很对，很对。你不迷嘛？啊，你晓得这是叫父母生欢喜心，然后才能度父母，修复好啊。啊，你首先叫父母的时候，起一个观念，学佛不好，佛法要禁止。那么换句话说，父母对你是最亲爱的人。啊，你学佛的时候自己得到佛法利益，把父母舍弃掉，叫大不孝啊！啊，怎么能度别的众生呢？先度父母，先度家人。啊，你在家里面表现一个最优良的榜样，啊，父母欢喜，兄弟姐妹尊敬，啊，邻居亲戚朋友羡慕。人家问你为什么呢？哎，他是学佛的。这学佛正好，这个是什么？你不弘扬佛法已经是弘扬佛法啊，这叫身教啊。啊，我们现在学佛的人是什么呀？学佛的人都在那里消灭佛法，学这些怪模怪样的啊，叫人一看着佛不能学啊，这个东西要禁止啊，学校也禁止，社会也禁止，家庭也禁止，佛法不就灭掉了吗？你看看哪一部经叫我们去灭佛法的？佛部部经后面都叫我们流通佛法了，他劝我们弘扬佛法了，而我们干的是灭佛法。啊，这个叫什么？就是不开智慧。啊，死在教条里头。啊，不杀生。啊，不能吃肉，吃肉的时候将来要还债。这个不行啊，这个就是父母叫你吃的时候不能吃，吃的时候要还债，你给人家的心里是背道而驰了。他是迷人，迷人不能给他说清醒的话，随着他迷走，我不迷，跟他迷，跟他迷，我自己心里不迷，表面上迷也心里不迷，才用这个方便，什么时候可以劝醒他，什么时候可以叫他回头？这大慈大悲啊！ 啊，心法烧完了，什么肉不能吃啊？能吃啊，是不是？你还有，哎呦，这个不能吃，那个能吃，你心与法都没忘，你知道吧？都没忘。啊，所以要懂这个道理。啊，佛法是活泼的，啊，戒律有开遮吃饭，啊，什么地方有开源的，啊，所以它不是死的。啊，我在国防部讲经。军人讲的这个不杀生的戒，那就怎么办呢？啊，我们都是啊，释迦牟尼佛都杀人呐、啊。你们看经，这个经上说，他老人家在阴地啊修菩萨道的时候，啊、有一次跟到拿现在来说的就是某贸易团体呀、啊，出外去经商，这个船上是500个商人，啊，带了很多这个财宝回来了。其中有一个人起了想独吞啊，想用毒药把那些人的时候统统给害死啊，他来独吞这个财产，菩萨与他心通晓得了啊，这个人是利欲熏心，你要告诉他你这样做将来会堕阿鼻地狱的，他决定不相信，这些财宝在面前我马上就要得到，我听你什么鬼话，不能相信呢、啊、那释迦牟尼说怎么办，只好把他杀掉，杀掉什么？他不造业了。如果要不把他杀掉，他害死499个人。啊，这个是造了重很重的杀业，又吞没别人的财宝，这是盗业。啊，杀业盗业都具足，必定堕阿鼻地狱。啊，他现在虽然动心，还没有行为，就被人杀掉，未遂罪呀、啊，轻得多了，就不要堕地狱了。他被人杀掉的时候他没有罪过啊，所以在这个时候那就是开杀戒，杀戒的时候是大慈大悲，是为了爱他，为了怜悯他，为了不叫他堕落，不叫他受罪，这个没罪过啊。你以恨心嫉妒心啊恶心去杀害众生有罪过，为了慈悲心没罪过，这些道理要懂啊，不懂怎么能持戒？不能持戒啊！那个不吃肉本来是为了慈悲心的啊，是对众生啊慈悲心的啊。如果我们对这个叫父母能生生欢喜心来吃肉的时候，哎，也是慈悲心啊。也是无量功德了啊！所以学佛的人依照佛法去做啊，断恶修善啊，懂得开遮吃饭，前桥方便，记住学佛的人在一切的场所要叫一切众生生欢喜心，不要叫人讨厌啊，菩萨所在之处嘛，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这个才叫学佛了。这末法时期众生福薄啊，难以调御啊，啊，难调伏调治是什么？是治心啊，就是末法时期众生这个心是浮动的。他不能安定，这一点呢学什么都困难啊。这个古时候所以人家有成就，他不是偶然的啊，人家跟一个老师没有开悟的时候决定不离开的了，以后老师也不会留你一天，叫你赶快走出去参学啊。没有开悟离开老师怎么样呢？这个道心啊就要打折扣，要打很大的折扣啊。比如说你们诸位在此地 这个七天呢，刚刚有这么一点露水道心啊，好了，马上离开了，离开了个花花世界，不到两个钟点呢，又完了，又回去了。这个就是不能成就的关键的所在。哪里能够像古人跟老师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山门都不出一步，他怎么会不成功？啊，我在台湾的时候，也是复播。